大家好，欢迎在大年初一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摩拜电台，我是主播阿甘。这一期呢，陪我录制节目的有我们的老朋友小九，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新朋友李哥，
大家好，我是老李。
两位朋友呢，在今天陪伴我一起录制向大家承诺已久的成龙影人专题系列节目。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呢，是大年初一和大年初八，我们会分成上下集进行推送。老规矩，广告。我们的节目摩拜电台目前已经在喜马拉雅 FM、 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同步进行播出，欢迎各位呢收听我们、关注我们、订阅我们、转发我们。同时呢，如果各位想了解最新的节目资讯，欢迎到微博平台搜索我们的官方微博摩拜电台官微六个字，订阅我们、关注我们。在这儿呢，向大家表示新春快乐，鸡年大吉，然后两位吉祥话。
新春佳节，祝大家无病无灾无牵挂，有酒有肉有钱花。
好，李哥。
好，2017年是鸡年，那我在这里我就想祝所有的男性朋友鸡年大吉吧。
好，
吉祥话啊。
好，鸡年大吉吧。好，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呢，是我们摩拜电台录制以来最激烈的一期，因为我们的三位主播呢都是成龙的资深粉丝，都已经喜欢成龙、看成龙电影、然后写成龙的影评很多年了。那今天呢，大家坐在一起聊成龙、做他的影人专题，都是很激动的。在这儿呢，先让我们的两位主播先跟大家说说自己是什么时候接触的成龙，跟成龙电影又有怎样的故事。那就从九哥你先开始。
好，那我先开始。我喜欢成龙有20多年的历史，接触他第一部电影是《红番区》。
红番区，你们在影院看的吗？
对，是在电影院。那个时候我是小学四年级。
我操！
我小学是这样，就是每学期呢会有几次学校统一组织学生去看电影。
嗯。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个时候看的电影，周星驰的也有，李连杰的也有。
周星驰也在大陆上映过吗？
上映啊。
哪部你看的是？
《唐伯虎点秋香》。
我也是，
也在影院。我靠，你们都好幸福啊！
那是我不欠星云一张门票啊，那个我真是买门票看的啊。
我们是寒假、寒暑假有联票。
我操！我，你知道我第一次在影院看成龙电影就已经是《十二生肖》了啊！
啊，
那会儿我大学。
李连杰的是那个黄飞鸿系列，还有太极张三丰，都是在电影院小学时候看的。
我操！
哦
嗯，你接着说，
就是那个红番区，当时看的时候就是很震惊嘛，
嗯，
因为那个那时候没有大片的概念，
这
就
是大片了，
电影就是电影，
对。
但是呢，那个片子呢，就是拍的是极其的火爆，
对。
所以当时看完了之后呢，也是非常的兴奋和热血沸腾，
嗯。
不过老实说，那个时候呢，我更喜欢的是李连杰的电影，
嗯。
所以呢，那个时候没看出太多的感觉，但是从那天开始认识了成龙大哥。然后一直是喜欢他的电影，看着他的电影，到后来开始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吧，上了大学之后开始重新翻看他的《我是谁》《一个好人》《霹雳火》还有《简单任务》。在翻看这些片子的时候，
那会儿有电脑了是吧？
那时候有电脑，然后学校门口有租光盘的，然后那个就是没事的时候就是租碟看嘛。租碟看，那个时候是开始喜欢，相当于是从那个时候成为他的粉丝，然后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今天，
对。
Okay. 李哥，你来。
我觉得应该是很早吧，各位。首先来说，知道成龙是吧？
嗯，
咱们不说成龙的电影，知道成龙啊。
李哥知道成龙肯定比我们早。
在这儿暴露一下李哥年龄，李哥是一位七零后，
不要
七零年代初的人。
是是。回来是吧？那么知道成龙应该是当年那个有一个说法叫像香港三龙，那么第一李小龙是吧？第二个成龙，第三狄龙，那会儿知道的成龙。那么看的第一部片子吧，成龙第一部片子应该是《醉拳》。
醉拳，醉拳一还是
醉拳
二？
应该是醉拳一哈，
也是在影院
当时，别。 那会儿大陆的影业没那么发达，是吧？
不是，那会儿李哥不得20多岁了吗？你
啥
意思？
关键是他想看电影院没有
的。哦，
好，那会儿最全一，当然那会儿录像带时代哈，录像带时代，然后陆续的看的像《小泉贵昭》啊，《
小泉
贵
昭》
啊，《龙少爷》《十弟出马》，但是。我觉得哈，我从成为一个成龙的一个也不叫影迷吧，就是说我喜欢成龙哈，
嗯、
不叫影迷。
你应该是影迷，你还跟我说你梦到过成龙。
啊，一会儿再说梦到这个啊。那应该是我在初中，我在初中，我跟我一个同学，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两个人在家里看的 A 计划续集。
嗯
，A 计划续集。不夸张的说，当天下午看了6遍啊，
嗯，
录像带看6遍，没把它看没色了。那么看了这个片子啊，让我重新认识了成龙，因为在过去看的那些成龙的片子，还是一个就是感觉就是
很简单粗糙的那种
传统的那种
民初公共喜剧，
民初公共喜剧。哎，那么看到 A 计划续集的时候，我是觉得现在比较可能常用的一句话就是说，一下把我燃了。真的，一下
惊艳到了吧？
因为那部电影确实跟
确实
所有的动作电影都不一样。
我们曾经在私下里讨论过啊，关于这部电影，因为可能说我看成龙的电影，可能不去注重去看他的这个故事性怎么样。
嗯，
那可能说我们当年我们在看那个点的时候，看的是什么？看的他动作的编排，
动作的
和他的难度指数，
对
啊，我们去看这些。那么，所以我觉得说 A 计划是改变我对于成龙的一个固有印象的一个转折点。
嗯，
那么从接下来呢，就是有幸又看到说龙兄虎弟。
嗯，
啊，龙兄虎弟，我觉得我真是三生有幸，能够在我刚更想去了解成龙的时代，那么我看了两部我认为哈，那么在动作方面成龙的巅峰作品。
嗯，
成龙的巅峰作品，
再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再之后是应该是一发不可收拾吧？我觉得这块的话，怎么叫一发不可收拾呢？录像带家里有好多，是吧？
嗯、
你包括 VCD 有好多，包括我有一张珍藏的一张 DVD，、
嗯、
两张哈，一张 A 计划，一张 A 计划续集，到现在哈没打开过，还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就是
包装的，我想收藏，
对，
我想收藏。那么后边就不用说了，肯定是一发不可收拾。包括说像警察故事系列，还有像他跟洪家班、洪金宝在一起拍的那些，像福星系列，
对
啊，飞龙猛将。那么后边就是说成龙的一些进入好莱坞之后的一些片子。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挺傻的事儿啊，我当时买了一套盗版的成龙的全集。那里边就包括很多成龙没出名之前配角和龙套
的电影
哦，那些电影一直到说后来可能一直截止到保卫计划吧。但是回来我为什么我说我做了一个相对来说很傻的事儿啊，因为那会儿太贪多了，那一套可能大概有20多张，但是拿回家一看啊，全是那种压缩的，那我喜欢的那些动作场面全变成马赛克了，因为他是跟不上，因为他马流跟不上了嘛，
接不上，
变成马赛克了。但是那个也是一直在
让你
在收藏，在收藏。你没买过盗版？
我没买过，我那个年代
没
有盗版，都是下载、
那个。我那个年代没有正版
啊。OK
啊，没有正版。
那我来，
接着。
我喜欢成龙，那就其实很早了，因为我本身虽然年纪
小，敢在我们俩面前说早。
好嘞，我错了。
从年龄上来说，早就喜欢成龙了。
对，虽然我现在年纪不大，但是我是在上小学的时候，也就是10几年前，我就喜欢成龙了。我接触成龙最早不是电影院，因为刚才说过，我第一次看成龙在电影院的演出是《十二生肖》，大学的时候了，已经。第一次看他的电影呢，刚才也说过是《我是谁》。那会儿呢，又聊到一个以前在节目里边也说过的，我们中午从学校回家去吃饭，当时的北京二台，也就是现在的文艺频道，会放电影，常放的就是周星驰还有成龙电影。成龙电影最常放的就是《红番区》《我是谁》，
热闹。对，
第一次看到《我是谁》，当时你想想，一个2、3年级的一个小朋友，突然呢，在全都是那什么《铁道游击队》啊什么那种，包括很烂俗的那些电视剧里，看到了一个上蹿下跳的英雄主义的，然后还有那个特别火爆的动作戏，最后尤其是天台上那纵身一跃那样的画面，对我们而言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冲击非常大，是吧？
对，
当时就硬了吧？
并没有，并没有。然后再之后呢， 就是再稍长一点，到四五年级的时候，也是家里边买了一个成龙的碟吧，要不然就是当时也有电脑，有台式机，下载了，因为我们家台式机是我姐留给我的，我一个姐姐
哦，
啊，然后里边有成龙的一个电影系列，当时是看到了很多的，以前虽然看过，但是叫不上名字来的电影，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喜欢成龙到今天了，而且本身呢，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边也接触过成龙本人。当然就不是那种工作上面接触，是我作为影迷去看他的首映啊，然后怎么见过他的一些真人，他的一些言谈举止确实是不愧于大哥这个称号，在那之后就是真是本人对他很喜欢。
我也是在大兵小将的时候看过他首映式。
对，我这辈子就两个喜欢的影星，一个是成龙，一个是史泰龙。史泰龙还不是因为他像成龙一样我喜欢他这个影人，只是因为他演过洛奇，我喜欢洛奇。但成龙是我真的唯一追的一个影星，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这一点。
那就是说你喜欢成龙是你不光喜欢他的电影啊，就是实际上
我也喜欢他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或者态势，因为你知道所谓的英雄嘛，你越是英雄越是别人推你做英雄，你要努着越要去做一些
英雄。 像成龙这种人呢，你是很难把他的本人和电影分割开的。
对
他不像其他的明星，你电影是电影，人是
人。
对
因为刚才我们就在聊，我说那个有一个说法，说李连杰是演员，周润发是演员，他们在电影里边演的都是一个角色，每个角色都是不一样的。那成龙和周星驰两个人不单单只是一个演员，他们演的是成龙式电影，
对，
周星驰
式
电影，
剧，
对，所以在里边他们的名字都叫什么，也叫 Jackie， 也姓陈，叫陈家驹，
对，
他们演的是同一个角色，那周星驰就是周星星，他都是同一个角色，同一个人，
星仔，
对，星仔，这里边的人是完全没有任何其他人能模仿的。都是有自己特别独特又独树一帜，然后别人不可模仿的这种气质在的。那我们喜欢他们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电影，更是因为他们本人的这些特质，在电影里表现出来的特质，对吧？
最伟大的电影其实就是他们的人生。
对，就是他们的人生。为什么我刚才咱们说到成龙嘛，成龙他是不可复制性的一个影人。
对，
所以大家一起聊成龙哈，我真的是怀着一种很崇敬的心态去聊，所以可能说我们叫总是叫成龙成龙成龙啊，我觉得
应该叫
从称呼上啊，
应该叫大哥，
我不好意思叫成龙，我觉得真的尊称一声大哥，大哥不好意思，三个小弟啊，今天在这儿斗胆谈一谈什么是我们从这些年一直跟着你，从少年青年到成年一直陪伴我们过来的这位大哥给我们的感受，是吧？你是大哥，那我也借用说大哥的一句座右铭啊，因为我记得大哥有一句座右铭叫什么，叫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这个也是
其实
我
不是黑大哥，
我
不是黑大哥，但是我觉得以大哥这文化水平，这话是他说的，我到底也不一定。
他借鉴说他座右铭不是他发明的嘛，他借鉴。那么今天我也想说我们也抱着一个什么心态呢，三个小弟聊大哥的电影，那么我们也要做到一个，就是什么，我们是本着一个真的岂能尽如人意，但求为我心，我们说的只是我们对于成龙大哥的一个理解，
对
吧？
对
啊，好，
对，
其实可能不光是我们，每个人对成龙的对成龙的理解肯定都是有不同的，但是我相信啊，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甚至包括现在零零后，只要但凡是个男的带把的，
对，
心里边一定会
有一个英雄梦，
英雄。
对，
而这个英雄的话，我觉得90%以上的人是有成龙的影子在。
不能说90%以上有成龙影，就是成龙肯定会或多或少影响的。
对，绝
对
会影响到他的人生和他的整个中国男孩子的性格的养成和成长的过程中。
虽然现在有这么多人在黑成龙，但是我觉得只要是看过成龙电影的，在小的时候
看
的。那一定会或多或少影响。
你敢说你没有被他热血沸腾过吗？
对，
你敢说你没有被他的英雄主义所影响？
感官刺激到过吗？
是，
对吧？你没硬过吗？OK， 我们这边刚才呢跟大家讲了我们自己，然后喜欢成龙是为了什么？在如何接触到成龙电影的？
对。
那接下来呢，就正式进入到我们这期的成龙影人专题，我们会梳理他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电影阶段，同时把他作品列举出来一部分给大家去听。一般呢，我们做影人系列都会先拿出这个影人的生平，比如说百度百科，来给大家做一下科普。但是我相信成龙这个人不论如何都是不需要向大家做太多介绍的，我们只需要让大家知道 他是整个华语圈最有影响力，同时也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华人演员，没有之一。全球票房超过260亿的一位男演员，就不用再说别的了，华语圈的大哥，演艺圈的大哥，好吧。那咱们接下来就是聊成龙的电影阶段，还有他生平怎么样。
好，
好，
好 ，OK。我们三位是把大哥的电影生涯、演艺生涯分成了这么几个阶段，一个是以《蛇形刁手》《醉拳》《十里出马》这种片子为代表性的民初功夫喜剧，在这个阶段他更多是和其他导演合作，没有确立自己的动作风格，以及在这之后他确立了自己风格拍出来的 A 计划系列、警察故事系列，还有像是红番区、我是谁这种电影。这段时间呢也是成龙电影最好看的时期，再之后呢就是他凭借尖峰时刻在好莱坞打出自己的一片天，直到环游地球80天铩羽而归的这段好莱坞经历也是他一个阶段。从好莱坞回到中国之后，就是成龙过了50岁谋求转型，从最开始小转型的神话、宝贝计划，再到大转型的新宿事件，然后大兵小将，以及我们最近看到的这几部电影，各自有成龙新的风格在里面。我们分成简单的这么几个阶段跟大家聊，好不好？两位
好，
可以
OK。 咱们可以在成龙的每个电影阶段举出了几部有代表性的作品，那可能早期我要聊的就是醉拳，还有就是蛇形刁手，或者说师弟出马，大家觉得没问题吧？
没问题，
咱们三个人搭着话聊，正好的话各自能发表一下意见。醉拳这部电影呢是成龙通过蛇形刁手成名之后的第二部作品，也是开始出现出动作喜剧风格让他在全亚洲爆红的作品。
对，
先说一下醉拳的数据。醉拳首先是那一年的香港电影票房冠军，二呢它是韩国影史上第一部破100万人次的电影，注意啊，包括韩国电影在内是第一部突破100万人次的，在日本还有东南亚的新马泰等等国家都拿到了年度的票房冠军，日本也拿到了，是日本70年代票房的一只黑马。这部片子的影响力大到什么地步？现在很多的东南亚的或者说整个亚洲的人想到成龙第一件就是醉拳，成龙摆的那个手势，包括成龙杜莎夫人蜡像馆也是摆醉拳那个手势嘛。这部电影我看的时候是在大学的时候，我已经接触了很多成龙的电影，又翻他以前拍的早期的片子，虽然这片子呢就是布景很粗糙，情节很简单，然后呢人物的设定也很傻很呆萌，但是也能看到成龙的这些动作包括说早期风格的体现非常有意思的，观影效果不会很差，这是我的一个理解，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是怎么样的。
当时那个片子啊，醉拳一，那么我从现在来看的话，给我的感觉那个背景就像，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街头晨练那种背景，公园里边随便找个角落，
对吧？那里边好像
就拍
好像那种功夫电影经常会有主角然后发奋练功，受到高人指点然后发奋练功的，
对对
对
对，
这是一个风格。
对,
对,
对，
好像那个时候香港这种民初功夫片套路就是先有一个仇，然后主角什么都不行，被仇人给打，仇人还不杀他，
对，
仇人特别傻不杀他，他走着走着走着遇到一高人，这高人教他，他经过一番苦练然后练行了，去找别人当当当当给打了，杀死别人里边不还特地致敬了这个桥段，然后如何如何吗？
对, 对，
在第二部里边
那是当时香港的我们当时叫武打片吧，
嗯，
那么武打片的一个惯有的一个套路，
对，
一
个套路，
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说其实那个电影的话是真正让大家知道谁是成龙，
对、
啊、真正让大家知道谁是成龙，但是它并没有形成一个我们现在喜闻乐见的一个成龙的风格，我们经常说的
成龙是 movie style，
哎，对对对对，它没有没有，我觉得还是没有体现出来啊。九爷说，
我刚才在思考啊，因为我一直脑海中在回忆着，就是醉拳里边，包括就是笑拳怪招、蛇形刁手和师弟出马里边的镜头和动作。
嗯，
是。
那个成龙其实，咱们可以就是从正向和反向两方面去想。
嗯，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的话，当时为什么那么火？
嗯，
是因为当时观众已经看腻了老
派的李小龙式的电影，
老派的那种动作电影。
对，
李小龙那个还不错呢，就是、就那个最早的那个黄飞鸿是谁？
那个叫
关德兴，
对，关德兴拍一百多部，
他们打的那种打戏，
嗯，
还有
特别像戏套招，
邵氏电影的那种打戏，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已经处于一种大家都看腻了。
对，
这个时候出现的成龙呢，是相当于是一股，现在说是
一股
又是小鲜肉，又是小清新，
对，
然后还是那个就是耳目一新的一种感觉。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大火是因为有当时的时代性。
对，但是这点我也要跟你持一个反对意见，
嗯，
但是你说的也对，
嗯，
首先邵氏还有老派的这些功夫片肯定是在走向末路，
对，
大家看腻了。再有一点，为什么我提到李小龙，因为李小龙当时拍了几部片的大火嘛，然后连破香港票房记录，
嗯，
在那之后李小龙死去之后，大批量的人模仿李小龙，包括成龙最开始也为什么叫成龙嘛，成为李小龙下一任，他拍的也是那种硬桥的硬马的暴躁的功夫达人的那么一个形象，这种电影你拍不过李小龙，而且观众也看腻了，在那几年的时间里边大批量的跟风嘛。
对
对对 对，
成龙的功夫喜剧出现，哦，原来英雄也可以是小人物，英雄也可以平易近人，
或者反过来说，
小人物
也
可以成为
英雄。
对，他也可以是被打伤的，然后他也知道痛，他是被逼无奈，自己不主动惹事，都是见义那什么呢？路见不平一声吼，是吧？该出手时就出手，
逼得没辙往开打，
对，然后打赢也不容易，也会受伤，这是成龙式的英雄，
就是成龙也会痛。不像那个李小龙，他
亲民英雄，平民英雄，
我也会流血，我也会流泪，
对，
就那种。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成龙一下哎博得观众好感的这么一个。
然后我接着说，
嗯，
我们再往回头，就是刚才是从，
嗯，
就是去想当时的那种时代背景。
嗯，
那么作为你，作为我，作为我们没有经过那个时代，是回过头来，因为喜欢了成龙后期的电影之后，又回过头来翻看他早期的电影。
对，
为什么我们还能喜欢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动作，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对，《醉拳》里边其实也给我们有很多有印象的动作，
嗯，对对对对，
包括成龙那个，倒吊着，然后做
练腹肌。
对，练腹肌，然后用那杯子崴酒还是崴水？
水。
对，然后倒桶里，那个真的是很难的。
还有那个《师弟出马》里边，就是那个用那个长凳
凳子戏
啊，凳子戏
成龙发明的，
就是这些东西吧，是为什么叫经典？就是因为你再过一百年，它仍然是
没有人能做到，
没人能复制。
但是凳子戏那个是跟戏剧改的，
嗯，
戏里边有好多是用这凳子，他们正好是戏员班出身。
现在有多少人看戏？
我印象不深了啊，是。邓子戏是在《师弟出马》里边，
师弟出马跟
上个戏是也是
师弟出马，
也是
师弟
出马
的。我觉得成龙那块就是从他早期的风格里边就有他的想法，就是什么，他去用一些
身边
的一些小道具，
对，
哎，小道具。那么我来做一个说我电影的一个在这一段情节里边的一个动作戏的一个亮点。
对
啊，
因为《师弟出马》就是成龙自己导的第一部戏，
对，
首次自导自演。那 OK。他这个时候就开始有用身边的这些小道具，包括那个用裙子，女士的裙子，然后吹踹人，也是在
那个在《醉拳二》里边
也有，
梅艳芳达到了一个巅峰
啊！对，那会儿《醉拳二》，这边要先说一下，《醉拳二》是成龙在九十年代他刚满四十岁的时候，想对自己过去的电影生涯做一个梳理，就类似《十二生肖斩》里边有好多动作是致敬他之前拍过的电影的。所以是这样，然后说回到醉拳，咱们还是先聊醉拳的这个说法。
第一阶段，
嗯，对，醉拳的一个影响力跟代表性，刚才已经讲过了。为什么还是要说醉拳在动作上的创新？醉拳上边呢，首先是提供了特别多的动作笑料，这是在之前的动作电影里边没有过的。大哥呢，在锻炼的时候，他不是常规导具的锻炼，练功刚才说过了，倒吊着拿水杯舀水。然后呢趴着用手背做俯卧撑，正反俯卧撑，这个也很难，而且在里边还秀了一把腹肌，对吧？
对
啊，特别好的体现了自己身体的一个协调性跟柔韧性，
身体素质非常好，
对，毕竟学戏嘛。
我们在看成龙电影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我们可能在看的时候会拍大腿。
对，
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哎呀我操，这个地儿它设计的特别好啊，这么妙，为什么我们就没想到，或者说我们想到了我们也做不到它的动作。
对，这是醉拳，醉拳其实不用聊太多，它是一个很老派的动作片。
对
对, 对, 对，
但值得看啊。
对，值得看。咱们聊师弟出马，师弟出马，我是真觉得里边特别多的动作都是天纵之姿的，
嗯，
然后奇思妙想。
我想师弟出马应该还是有很多粉丝没看过吧，大哥。
对，
师弟出马应该
是
不是相比于醉拳一来说，
知名度
没有那么高。
对，
但是我认为。 那是第一个成龙体现他自己的风格的一个电影。
对，
就是
开始初步确立。
因为虽然说我们说了，他跟老板说了，这个电影我要想拍必须是什么，我来导，我来演，那重点就是什么，动作我来编排，
对，
我们才能看出说邓的戏也好，上的戏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我们后期看到说我们喜欢成龙的那种感觉，对吧，
就像成龙风格式的电影。十里出马里边有几个印象特别深的镜头，一个像刚才咱们说的扇子戏，他拿扇子向前飞，飞了一个720度，然后扇子又飞回自己手上，这是一个。然后用扇子做打戏嘛，各种鞭打、折开、合上都可以伤人。再之后呢，就是裙子戏，刚才也聊过的，裙子一翻一扬挡住自己的腿，敌人不知道用什么方位踢出来这一脚，这是二个。第三个凳子戏，特别好运用在戏班学到的一些基本功。他和袁彪两个人是强强联手，奉献了一段凳子戏。
京剧的
对
武打嘛，
对京剧武打，
身手非常漂亮。
对，然后呢，好玩的地方还有哪儿？像是那个他用吊索把自己吊起来，那个其实很难的，因为他腿一直是绷直的，把自己拉起来然后去逃跑。包括说那个趴在墙上，手和脚撑着自己的身体浮空，然后一步一步往上爬。这个动作也是
借鉴了一些杂技的动作，
对
吧？对，杂技的动作。
十里出马里边就是有特别多这种小技巧。我分析啊，就是十里出马这个电影为什么当时能在香港破了1000万，有史以来第一个破千万的电影，就是因为它基本上两三分钟给观众一个动作戏的高潮，一个拍掌的地方，就说哦，你原来可以这么玩，就像你刚才说，你原来可以这样玩，你原来可以那样玩，这个动作可以这样做，其实我也行，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是成龙有意思的地方，也是他最开始确立自己风格的一个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
还有就是成龙的成龙大哥的那个戏里面啊，就是不光是动作搞笑，你像那个师弟出马，我们刚才谈到了里边，他在到那个老头家的时候，就是洗澡，特别摸屁股。就是那个地方本身也是有那个就是情节上面的一个喜剧冲突，
喜剧冲突，
包括就后面我们看那个就是 A 计划和 A 计划续集里边，他在那个我忘了是 A 计划还是 A 计划续集，就在那个张曼玉他们家，就是家里面，然后进来好多的那个，
我明白明白，我知道那是在 A 计划续集 ，A 计划
续集，
我想想，他应该是借鉴了一个。好莱坞电影，
好莱坞电影是那个巴斯特基顿，
巴斯特基顿的啊，
巴斯特基顿，还有卓别林，
他是通过一些无关的人和一些无关的事儿，在同一个地点，在不同的情景情况下发生，最终又形成了一个最终的一个焦点
冲突
啊，喜剧这样产生了一个喜剧。
所以你说大哥电影是只有动作吗？并不是
、
不是不是不是。
有人在评价大哥的时候说演技这个问题，我觉得。肢体动作算不算演技呢？
当然算了。
对，那如果要这块的话，
如果不算的话，卓别林就没有演技。
对
对 对，
你知道好莱坞评价成龙，就是成龙通过红番区打开那个北美市场的时候是怎么评价的吗？说他是全球仅有的几个回到默片时代依旧能走红的电影明星。就是因为成龙的电影，你不懂语言没有关系。对吧，你不懂他表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没有关系，你只要看动作你一样会喜欢他。
对，
为什么那么多华语演员，为什么那么多亚洲演员，只有成龙一个人在全球吃开了，就是因为他玩的叫动作喜剧，肢体动作幽默搞笑，不用语言就能告诉你，
这也是为什么
这是一个世界，
为什么
世界性，
为什么星爷就没有办法吃
啊，对，
全球影响力那么大的原因，
因为星爷靠语言，
对，星爷唯一
靠的是我们的中式的文化。
对，星爷唯一一部在全球卖的好的电影叫《功夫》，
功夫
只有功夫啊，因为功夫也是肢体，
对啊，还是肢体。
对，
二位爷，拉回来啊，
拉回来，
接着民初啊，
民初，
咱别聊远了，
来来来，
拉回来，拉回来，
十里出马，十里出马，该李哥说，这是成龙第一部导演的电影，你从剧作上或者说那个动作的编排上，你能看出成龙一些什么？刚才我们说的一些东西，
刚才我们也说了啊，这是大哥第一部说。
自编自导
拿事儿的片子，
对
吧？第一部拿事儿的片子，那么我们从这里边体现出了一个什么啊？看这部电影，我觉得像你之前提到的啊，凳子戏、扇子戏，或者说裙子戏啊，那这里边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什么啊？这个电影之所以能大家相对来说在那个年代叫好啊，那么 应该是成龙大哥在之前的很多电影里边他积累的一些他的想法的一个
在这里边实现
在那个同一个时期的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作品，一个作品。所以在那个年可能说我们现在的有些年轻人一看啊，当时一说哎呀师弟出马也是成龙第一部的片子，那他好不好我们回去一看什么玩意儿。但是你要去考虑一个年代性，我觉得这个年代性，对，那么在那个年代的话他表现出来的那些他的一些想法是非常非常跟别人不同的，
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前卫的，
或者说我们说是跟当时的传统武打片
完全
完全不同的。所以我当时就是说感觉大哥在那个年代出这个片子的话他跳出了这个当时这个武打片的一个套路吧，一个套路，我觉得这样。当然这里边我觉得哈，这部电影那么也体现了一个什么，也体现了一个说，因为毕竟成龙他是学京剧，
对，学
戏班子里出来的哈，于占元师傅戏班子里出来的，那么他其实他的强项是什么，那么可能这里边我要说远一点啊，我们拿成龙跟李小龙比吧。好，那李小龙是很标志性的中国武术啊，功夫啊，
都不能不能说中国武术吧，
啊、
我都觉得、
啊、
他就是各种武术融合。
不，他我觉得他之所以我把他叫中国武术，毕竟他还是跟传统的咏春，他是咏春弟子嘛、
嗯，
他这是他避免不了的，因为叶问从来没有说我把李小龙清出门墙啊，以后这个家谱里边没有李小龙啊，不说那事儿、
嗯。
好，那他。是一个纯正的中国式的一个功夫。那么成龙是什么？成龙他是那种京剧式的武打，戏班子里出来的京剧式的武打。那我们肯定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京剧式武打是一个什么啊？它主要是集中在这三点，一个叫跑，一个叫跳，一个叫翻。其实最经典的是翻啊，你京剧武生牛逼的那就是翻嘛，是吧？前手翻后手翻，大课子小课子练这些是吧，
嗯，
那么在这里边其实我们主要看的京剧那里边它的一个功夫底子。当然这里边为什么出彩啊，那也是因为跟他配戏嘛，要谈到配戏就是离不开元彪了嘛，
元彪
啊，离不开元彪。但是今天我们主要是聊大哥哈，就不聊元彪了，以后有机会我们聊一聊元彪。其实元彪
很可惜的一个演员，
也是我认为不要我认为也是很崇拜的一位动作演员嘛，很崇拜的一个动作演员。起码我的感觉是这样啊。
袁冰，你说，
其实那个就是刚才那个李哥说的，就是让我想到成龙他的武打动作本身就是非常有观赏性的。
对，
就是因为他是京剧，
观赏性极强，
就因为他是
出身
科班出身。
同样的，就是李连杰的动作，我觉得他的观赏性是被后天发掘出来的。
对，
就是如果李连杰没有遇到像徐克啊，像那个
李连杰是张欣妍
啊，张欣妍就
是
没有遇到这些导演的话呢、
嗯，
李连杰他的动作是没有办法放大到现在就是这么美、
嗯、
这么出彩。
不
是，但
是
成龙是、
哎、这我跟你持相反态度，我觉得李连杰不出来，照样也有人能出来。
张连杰、王连杰他也会出来。
因为李连杰他练的是套路武打。套路武打标准性动作就是缺乏实战，
但
是没感情。对，尤其是套路武打玩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北京这边有很多练武术的孩子，他们叫套招。
对，
表演的时候比赛的时候比的就是你一来我一往，大家套招。有人练一个躲枪能练十年，你拿枪扎人就练躲能练十年。对，这种东西啊，哪怕没有李连杰一定也会有别人。比如说李连杰不是那几届武术冠军，是一个叫张连杰的人，刚才李哥说的张连杰、陈连杰也好，他当了那几届武术冠军。来这儿选少林寺的演员的时候觉得哎，你是这武术冠军，你功夫好，你来了，他也行。但是成龙式也就是 Jackie Chan Movie Style 这种成龙式电影是别人学不来的，是他纯粹自己开创出来的。或许在初始的时候借鉴了一点洪金宝的风格，借鉴了默片的风格，但是后来他成为了一个动作大师。
还有一点就是李连杰的，当然我们今天不谈李连杰、
嗯、
就是李连杰也是非常伟大的动作演员。
对，
杰哥、
对，
叫声杰哥，
但是
李连杰，
但是呢就是那个他的这个动作呢是就是他自己就可以非常漂亮。
对，
我是想说成龙的这个动作戏，如果你只看他一个人在那动作的话就没有那么意思，但是如果他跟他成家班胡家班他配在一起的时候、
小
我是说整个就是套路起来的话、 他就会把幽默和那个喜感还有那个节奏都掌握在里边。
对
对对对，
咱们早期的电影其实没什么可聊，因为其实大家也不熟悉成龙早期的电影。
对，
咱们现在聊成龙巅峰时期的电影，好吧？
咱们聊刚刚聊这个成龙的早期的电影啊，我觉得第一是对大哥的一个致敬，第二吹牛逼的说我们早期电影我们
看过，
看过，
我还能分析出个一二三，
对吧？
装逼用的，
装逼用，对对对，之前录的都是装逼用的啊。
对，
现
在聊
进入正题啊，
下面我们继续装逼，
对，装的更狠是吧？好，成龙的巅峰时期，那我们就从 A 计划开始算。
嗯，
从 A 计划，然后一直到他的一个好人，一个好人，对吧？因为一个好人之后就是去美国的我是谁跟那什么，我算了，把我是谁也专进来，知道我是谁。
嗯，
然后尖峰时刻就是下一个阶段了，咱们聊到我是谁，好吧？
好，
嗯，这个阶段里边给我们贡献出了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作品，那就是警察故事系列、 A 计划系列，然后飞鹰计划系列，还有醉拳二。醉拳二包括说成龙式的大片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设立的。
对对 对，
这个系列的电影每一部在结尾的时候都会奉献给大家一场，或者说在整个情节中会给大家奉献出好几场
NG，
NG 这是片尾，
哦，
就是好几场非常爆棚的或者说非常
惊
险
的
刺激动作。
对
对
对， 对，
像是红番区的惊天一跃，然后A 计划的吊钟塔，然后还有那个警察故事的跳电线杆，
不是电线杆，那是商场里的，
啊，
跳那个
灯
杆，
啊，
灯
杆，
啊，
对对对。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刚说到警察故事啊，我觉得警察故事里边除了跳灯杆是非常非常经典啊，但是那里边更加经典的应该我们叫之前老说什么戏什么戏啊，这可能我给它概括叫玻璃戏。
哦，
永远是砸玻璃。
对，
哦，
警察故事有一个外号叫那个玻璃故事嘛，因为砸了特别多的玻璃。当时是把那个整个家和存的那些玻璃瓶、玻璃罐，包括说那个糖玻璃都给调过来用了，所以外号叫玻璃故事。这边呢，我把 A 计划它这个系列啊，当作是成龙在跟着洪金宝他们这个洪家班在实力出马之后逐步的确立自己的风格。
对，
逐步的确立自己的风格，包括快餐车也是。
对，
在警察故事开始就完全是成龙自己的主导，跳脱了洪家班了。
嗯，
跳脱洪家班，因为 A 计划包括快餐车都有洪家班参与。
对，
但是警察故事完全没有洪家班参与。
警察故事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也是成龙对于他的电影的一个整体风格的一个改变，啊，
一个定位，新定位。
我觉得相对来说一个改变就是什么，因为他是从警察故事开始给我的感觉是追求那种大场面，
对，
大制作，
对
啊，之前只是一些平凡的人做一些平凡的事儿，但是没有闹起大风浪。
对，
但是警察故事是一步一步总是在去，
而且警察故事的格局一步比一步大，一步比一步大。
对对 对，
到第四部就是核弹了。
对，
就是相当于是他在没有进好莱坞之前，就是闯进好莱坞之前，他已经在向着那边就是好莱坞的制作的方向
去走，
啊，
去走了，
去
对，
去
走，
嗯。
这个最开始一定是快餐车，
快餐车
就是讲一个全国的故事，包括龙兄虎弟也是为了要开展到国外市场，所以特地聊到那个
快餐车，还是跟洪家班在一起的。
对
啊，
然后龙兄虎弟什么的，就是说这个是开始有全球视野的一部电影。
龙兄虎弟肯定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制作，
对，
因为去国外取景了嘛。
那我可以说从那个阶段开始，我看到了就是大哥他有一个国际化的野心。
也我相信那会儿的话他应该并没有想他做这些电影要打入好莱坞或者打入北美市场，还是要去覆盖，
啊，
去覆盖他的这个传统的东南亚和日本市场，
嗯，
那么来去其实是在强化他的影响。
也不一定啊，因为是这样，因为是这个样子，我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个背景。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邵氏向美国还有欧洲出口大量的功夫录影带，知道吧？因为你在美国上院线上这些香港的功夫电影，
嗯，
上也可以，就是没票房。但是呢，功夫迷这个东西跟恐怖片迷一样，是既定的，是既定的。他一直会买你的电影的录影带，然后如何如何的，通过录影带赚很多钱。那成龙在早期的时候，他的《醉拳》什么的卖的其实特别好，卖的其实特别好。
嗯，
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国际化的野心了，通过拍这个《快餐车》还有那个龙兄虎弟这些电影，或许不能打入主流的院线市场，但是通过 DVD 租赁 录影带租赁出售，
他也是不想放弃欧美市场的。
哎，对。对，为什么人家张艾嘉说自己到欧那个非洲去拍戏的时候，差点被劫持，说我是那个 Jackie Chan 的朋友，然后说我是大哥的朋友，然后那边人居然就放了他，就是因为原来在非洲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南非就引进过成龙的电影，露天放也好，录影带也好。他们很多人都是看着成龙电影长大的，在那边成龙是个英雄。
我记得原来看过一条新闻啊，应该是一个采访，应该也是采访这个非洲的，包括部落哈，
都知道。
有人拿出，就是有人问嘛，有人问说，你知道这个中国的影星都是谁？他们不知道，然后拿出一些 DVD 的封面，然后有那么非洲的，当时我印象中啊，那个文章里写的那个土著一下就指着成
龙
的那个叫 Jackie Chan，Jackie Chan，Jackie
Chan
啊。
我觉得大哥伟大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他在国内的成就，
对，
而是国际影响力，
真的是国际影响力，
他应该是我认为目前华人影星里边国际影响力最大的。
对，
国际影
都不用目前
无出奇，无出奇，
因为你看啊，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个数据，成龙的 Facebook 大家知道吧，Facebook 的粉丝数量是6000多万，将近7000万。
哦，
为什么成龙现在不爱玩微博，老玩 Facebook， 也是因为成龙的微博才2000多万。Facebook 上边啊，华人是非常少的，因为有一个翻墙的限制。如果说不翻，
哦、
不是没有这个限制，华人直接可以上 Facebook， 没准有7000-8000万。
嗯、
六千万在影星里边是一个什么水平？
嗯哼，
全球排到前十，就是他的粉丝数，在 Facebook 上边的粉丝数。华人的话不用说第一，亚洲的话领先第二名就是印度的一位，印度是可以上 Facebook 的啊，所以那边有很多印度人观众。
哦，
领先印度的那个叫沙鲁克汗还是阿米尔汗？
是那个阿米尔汗吧？
阿米尔汗是演那个
我的一个神的、那个。
对对对，是演 PK 跟三傻的那个。但是沙鲁克汗比阿米克汗在印度还要红，沙鲁克汗是印度皇帝，拍过那个什么《真爱永存》什么的，都是他拍的。然后呢？领先他应该领先4000多万，人才2000万粉丝。成龙的粉丝遍布全球，就是因为像刚才说的，他是全球全华语区唯一一个无差别接受力的影星。
哦，
然后这
拉回来啊，
对，
拉回来，我说拉回来是咱们接着聊成龙的电影，大哥的电影吧。
因为一聊成龙，他的影响力太大，这老容易龙
太兴奋了啊，三个人聊太兴奋了啊。
因为无所不能聊。
对
对
对对。
还是成龙大哥的一个电影实在是太经典了，给我们印象记忆。
哎，那个刚才你说到这个阶段，就是第二阶段的时候，就是没谈奇迹。
哦，对，
奇迹
，奇迹是成龙自己最满意自己拍的一部电影，
也是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成龙化的成龙电影。
对，他一直把这定义为一个文艺片嘛，成龙自己把它定义文艺片。
但是我是觉得这部片子吧。给我感觉奇迹啊，奇迹这个片子是一部作为成龙电影来说哈、啊，是一部你越看越爱看的片子。那可能说我们第一次在看奇迹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燃点，但是当我看了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再去看的时候，你会越来越爱看这个片子。
给我的感觉是刚才我说了，就是从那个这个阶段他拍包括快餐车开始，暴露出大哥他有这个国际化的野心。同样的，就是从奇迹开始，暴露出大哥有教育人的野心。
大哥啊，那也是一个大哥。
也不是啊，但是
就是他
从国际化开始就有啊。
他很喜欢，就是说，在他的其实这是好事哈、啊
嗯，
就是他很喜欢在他的这个电影里边
去
讲一些，就是告诉你一些做人的道理。
像我其实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是谁》了，《我是谁》里边他说了一句。我爸告诉过我，自己不要做不正确的事儿、
哦，
也不要让别人去做不正确的事情。这是那句很经典的台词。
我的印象中，刚说奇迹嘛，刚说奇迹哈、
啊，
我印象中奇迹我能记得住的一个台词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也想，为什么成龙非常满意那个电影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五马，五马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啊，在那个一句台词啊，那成龙在第一段打戏过了之后把。那几个人都打趴下了，吴马上来就说一句：“大哥了不起，大哥好功夫。”一下戳起来了。
会不会是那部戏？
大哥了不起。
在那之前吧，在那之前他
就
被叫大哥
了。
对， 成龙的电影为什么说这个阶段最好看？这个阶段刚才说过会奉献出特别精彩的那个，
他的风格已经形成了，
对，形成
了。而且那个我觉得也是，不管是成龙也好，还是说成家班也好，那么他们的磨合期已经过了，当时已经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阶段。
对，去年还是前年？应该前年。抱歉，今年也是2017年啊！天哪，前年在那个 Facebook 就是油管上边有一个特别特别红的视频，是梳理成龙动作电影的十大特点。他是怎么梳理的？从成龙电影的类型，然后到成龙的拍摄技巧、风格，包括说他用的一些技术，还有在好莱坞拓展的时候，别人是怎么认识他、接受他，都做了一详细的梳理，给了一个评语是什么？说过去40年来。有人呢拍出过很好的动作片，有人拍出过很好的喜剧片，但是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边，又能拍动作片又能拍喜剧片，同时能两者融合没有衔接，融合衔接没有缝隙，而且都能被称作大师的成龙是唯一的一个。他的电影风格就是什么呢？动作就是喜剧，喜剧就是动作，
对，没有分开，
就是动作中有喜剧，
对，
喜剧的过程里边我要去加入一些动作，
对，
或者你可以说这个就是一体的。
对，他那里边举的例子是什么？我们看到有很多好莱坞也开始拍动作喜剧了，像我们看到一些什么钢铁侠三有动作戏，然后大侦探福尔摩斯有动作戏，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银河护卫队也是动作喜剧，但是他的动作跟喜剧是剥离开的，就像是两个导演拍的，然后给他掐到一块去。
对对对。
但成龙的东西是融在一起的，我们能看见成龙在各种狭小的空间里边去打斗，用各种各样的道具，物尽所能，然后呢我打你一拳我自己也疼，造出一个喜剧冲突，而所有的冲突都是合乎于正常的生理反应的，这是成龙最大的特点。
对，
这是成龙最大的特点。
说嘛，我在电影里面就
是
一个普通人嘛，
他的动作是跟他的情节紧密相关的。
对，像是成龙在那个简单计划不是简单任务里边，不是有一个用梯子吗？他是先跟别人打，穿着一个工装服进了一个工厂，工厂里边什么都没有，就一梯子，那只能拿这个梯子去一敌。用这梯子，那你怎么遇呢？这梯子中间有人能蹬的那些地方吗？你的人身体可以钻进去，那你就钻进这个梯子里边甩梯子，它成了一个特别大的棍子，而且威力也很大，可以把人拖起来，对吧？这是一个。那个红番区里边，他们在打台球。打台球在台球厅里有酒瓶有冰箱啊，然后到了游乐场有那个健身的设备，他可以用这些做这个什么。
对，
这是成龙最大的风格。然后呢还给他梳理了一个什么，就是成龙尤其是在去好莱坞之前的电影里边特别强调一什么，刚才我跟李哥讲了，就是动作的节奏感还有剪辑的力度。
对，
成龙的电影相比于其他所有的动作电影是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在的，他的风格确立是在什么地方，他的动作是有节奏的。
对，
他之后唯一一个做到动作有节奏的动作演员是谁？甄子丹。甄子丹的动作节奏比他更快更猛，但是成龙的节奏咱们之前看到打下去就是哈哈哈哈，成龙的那个电影节奏刚才李哥说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说的是这样啊，我说的是这样，我说之前跟阿甘讨论啊，我说大家喜欢看成龙啊，大家都是武打，为什么喜欢看成龙的武打或者说动作戏啊，是因为早期传统的武打片，那么他的动作节奏是啪啪啪啪，
对
啊，那我们喜欢看成龙是什么？啪啪啪，
对，
是吧？
对，
是啪啪啪。最流行的这个三个字就是
啪
啪
啪啪。
大哥给我的感觉，他的动作节奏就是啪啪啪啪啪啪，
更快，
非常快，但是有节奏，有节奏
的快，
不是盲目的快。
对
对对对对。
大家在这儿可能会听见啪啪两声，是我们在吸烟啊。
那么
我们在吸烟。
我们在之前看这个。早期的成龙电影和这个成龙，我们说他形成一个成龙风格的电影哈，一直到后期，那我给我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什么？在早期的成龙电影里边，我看得清他的动作，我看得清他的动作，他的一拳是怎么打的？
他只用广角，
逐渐
广角镜头，
逐渐的会变成一个什么？我会看不清他的动作了，非常非常快，当然他也很快啊，也很快，非常非常快，逐渐的就已经快到说。可能我用一些近景啊，我作为成龙来说，他这个角色的话，那么他去靠一些拳、小臂、腿，我去挡。那你看到的什么？不是人在打，你是在看他的这个他的臂在挡对方的拳、对方的腿什么的。 那个动作是非常非常快的，
对，
给人一种什么眼花缭乱的感觉。
哎，但是这点也要讲啊，为什么讲剪辑？刚才李哥说的这是两个动作，就是成龙他们这一代演员，包括洪金宝，会用一个特殊的拍摄技巧。他在一拳打向一个人的时候，一般不都有那种特重的那种拳吗？在这种时候，他会远景一个打到这人肚子上，这人做一反应镜头，立刻给你切一个近景，只有拳头跟肚子在这个画面里两个碰上的地方，这两个合到一起，速度又简洁的很快的话，啪，力量感就立刻就出来了。
再加上一些
音效，
成龙发明的那叫什么粉来的，我忘了啊，具体的名叫
石灰粉，啪
啪一下爆了。
对，
再加上
一下就特别燃，
这样力量感。
对，
非常非常强。
然后说到节奏，成龙的那个东西像跳舞一样，就是他真的是有节奏的。而且你在看成龙的打戏的时候，就是我有一最大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俩是不是一样，我会一边看着好像牙就慢慢咬起来了，然后突然他打完了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牙是咬得越来越紧的，然后又松开。对，成龙说过一句话嘛，只有在节奏消失的时候，观众才会发现这个东西是有节奏的。这个东西是有节奏的，
对对 对, 对, 对，
这是他的打戏里边最重要的东西。
是
第一个发明出了动作电影的节奏，他的很多动作戏，你可以把它换成乐器，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因为一个什么啊？我没有深度的挖掘过啊，我可能也是因为我感觉他是从戏班出身，因为京剧讲究
对
加和点儿，
对对，
我就
跟着锣点儿要赶，对对，这就出来了。
还得想啊，就是因为他们这些。动作的设计如果没有点儿的话也没法配合，
对，但是早期的那个就很慢，
对，
很僵硬，
对对，
他这一下是火起来了。
对，这就像什么似的，这就像就是说大家同样音乐同样节奏，可能这个节奏你不爱听，那个节奏你就爱听。
成龙大哥他其实本身也贡献了很多的电影技巧，
对，当然是贡献很多电影技巧。97年，成龙特地拍了一个东西叫《成龙的特技》，在里边讲
了
他独创的一些东西，包括说一些怎么空手夺白刃，包括说怎么利用身边道具，都做了一特别详细的梳理。
他曾经说过，他说就是我拍的这些东西的话，很多老外看，然后他会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拍出来的。
对，红番区那一跳，
嗯，
震惊了多少老外。斯皮尔伯格把那个成龙请到《侏罗纪公园2》的拍摄片场，说那个，我们这样怎么弄怎么弄，就是那个恐龙，成龙都看懵了。然后斯皮尔伯格问，你是怎么红番区跳的？我更简单，开机跳医院，
直接招呼。
对，直接招呼。像香港电影早期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没错，那个
为什么那么吸引人？
真是把好莱坞的那些导演惊着了，真是惊着了，
不要命的动作。因为他摆了三个镜头，绝对是没有
三台机同时拍。
其实我还想说，就是他成龙不可复制的一个原因，就是好莱坞的电影特技，或者说它的电影工业是一个顺势发展的过程。
对对对，
也就是说未来的趋势。但是成龙他的东西呢是不可复制，就是因为他是没有办法在逆向。
对对，我在知乎上边回答过一个问题，就是成龙为什么这么牛逼？我在上面写，就是之前那个我有一哥们儿叫深，就是叫那个叫深圳，然后他这会儿不能露名，一会儿剪掉。那个我有一哥们儿。出国了，去日本，他在日本发现日本特别红成龙，然后问日本人给的回复就一句话特别震动，然后我把它写到那个知乎的回答里边了。是怎么写的？就是我们每个男生都有一个英雄梦，这些动作演员呢，只要是动作演员都会是我们心中的英雄。但是成龙跟史泰龙、阿诺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哪？随着好莱坞特效的进步、特技的进步、电影的发展，成龙，不是那个史泰龙，还有阿诺施瓦辛格这样的影星，他们是可以被替代掉的，尤其现在手持做了。
对。
但是成龙他用广角拍出来那些镜头，他拼命跳飞机也好，跳大楼也好，做出来那些动作，只要人没有变成超人，没有进化成超人，就永远都是特技。
换句话说，咱们仨现在在这屋，
对，
如果斯皮尔伯格找我们的话，一样，我们也可以成为动作英雄。
对对对
对，
因为好莱坞擦，
但是我们永远拍不出来成龙电影。
对，
但是大哥要找演员的时候不会选他。
对，好莱坞那些电影是什么？为什么刚才李哥说到那个手持这么一个东西，镜头的运动，镜头运动的越多，越代表你这个演员不会打。现在好莱坞，尤其从《谍影重重》开始。快速的剪辑，把几十个分开做的动作剪到一起，然后手持跟着你打，动作性就很强很激烈。
对对对，
但是成龙永远用广角把机器固定在一个机位， 然后看着你上窜下跳，
一镜到底，
挥拳踢腿，对，一镜到底，
这都
是
前
面
设计。
那有没有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啊，就是那么成龙在他电影里边体现的这些风格，
嗯，
有很多好莱坞的片子他会去借
鉴，借鉴当然有，
因为他们也要说去研究说为什么这个演员的他的电影能够在市场里边能够这么被观众来追捧，
对，
我们要去研究他嘛。那研究，
但是模仿不出来的，
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的那些东西，
对，
或者说比好莱坞
成龙
他看到一些表面的东西，那么通过那些技法他出来之后还是好莱坞电影，当然可能说他感觉惊险性
有提高，有提高，肯定
有
提高，
提高了观赏性。
你看完了之后，你会觉得说他是在模仿成龙，他并不是说一个好莱坞独创的一个东西，
对。
对，这就是成龙在巅峰时期，就是我们说的从《A计划》到《我是谁》这一个阶段里边，他最大的电影特点都是在这儿。
对
对，
咱们
也是，其实他的观赏性最高的。
对
对，
这也是最好看的时候，也是香港电影最好看的时候。
是 是，
香港电影在八九十年代能那么发展，在全球通行，成龙功不可没。
几个人吧，
啊，
几
个人，他肯定
是
领头羊。
国际上的话，成龙是最大的。
火车头，
对
对
对，
国际上
当然离不开咱们经常说的那些啊，像洪金宝大哥是吧？甚至说元彪也是大哥哈，那么周星驰也好，徐克也好，是吧？当然更
香港一代电影，
当然更我觉得更加应该感谢的是谁啊？周文怀，周老板，周老板把这个成龙大哥挖过去之后，才能让成龙的电影能够那个让更多的人去接受，甚至说打入国际市场啊。
OK， 那这样咱们成龙的第二阶段就聊到这儿。接下来就要聊新好莱坞的好不好，咱们第一期节目也以这儿为节点。
好的好 的，
然后给大家献上一首好听的歌。
嗯，
在这一期呢，我们会给大家用成龙的真的用了心作为片曲，给大家一个电影，因为他拍电影真的用了心。好吧，
感动放在心中谁也不能碰，我心中有一个痛，千疮百孔有谁能懂，每一次你的笑容只出现在梦中，这世界我要的爱情总是一场空，有时候孤独始终让爱充电的享受，我到底还要多久才能找到爱的窗口，每一次走在雨中都想牵你的手，人海中只要一想到你心就更宽阔，我是真的真的用了心为你演出每一场戏，结局是悲还是喜，有再大的风雨我的引擎却不停，我是真的真的动了情，没有你的爱不行，站在世界的屋顶多希望能有你陪我一直看每一个时候孤独始终让爱充电的享受，我到底还要多久才能找到爱的窗口，每一次走在雨中都想牵你的手，人海中只要一想到你心就更宽阔，我是真的真的为你演出每一场戏，结局是悲还是喜，有再大的风雨我的引擎却不停，我是真的真的动了情，没有你的爱不行，站在世界的屋顶多希望能有你 还是心，又再大的风雨，我的眼睛